大家午安。大专团契定的这个题目，创造与演化，我们有的时候说进化，我很勇敢的接下这个挑战，讲这个题目。其实我，我预备了一份讲义，你如果还没有拿到，请在门口拿一下好吗？其实我对创造跟对于进化两方面，当然我都不太专精。创造的时候我不在场，没有亲眼看过。除了圣经以外，我也没有，好像没有任何人留下资料给我们。当然，因为他们也都没有人在场看见。是留给我们的圣经篇幅也很短，我们来看几节好不好？创世纪第一章1-3节，我们可以看这个投影，可能你很熟悉这个经文，这是创造的基本经文，也许会背，最好能够会背，至少到3节，一起来读好吗？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从头来，从头来，你们都年轻人呢，你知道空虚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没什么东西，混沌什么意思知道吧？啊，混沌就是抄手，它就是云吞，很好吃，不是？混沌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次序，混乱没有次序的意思哈。来，从头读1-3节。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时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再多读2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接下去主把第二天、第三天，每一天他创造了什么都告诉我们。最好你能够背一个纲要。第二天他创造了空气，就把水分成在空气上面的水，像雨露啊这些，跟空气下面的水，就像江河海泉源，所有这些东西。第三天他把陆地跟海分开来，先把它分开来，这不叫创造，这是安排哈，做了一些事。可是他第三天有没有创造了？有。他分开之后他就造了各样的植物，对吧？花草树木。你为什么都死愣愣的看着我？从来没有读过创世纪第一章吗？不会吧。第四天造了什么谁知道？不要看这个。第四天造了什么啊？没有啊，第四天哪有动物？第四天造了什么？造了太阳、月亮、星辰，知道吧？我们这中间很多人都上过主日学，我们也有主日学老师在这里，不要让他们觉得不好意思，我们都忘记这个了。第四天是造什么？日月星辰 ，OK。第五天呢，才是动物啊，各种。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好像第六天是地上各样的野兽、牲畜、昆虫，然后在第六天的也许傍晚的时候造的人，这样记得吗？不要点头，我猜你不记得，不相信我再问一次。来，第一天造什么？光。第二天呢？第二天到底造什么？造空气，把空气以上的水、以下的水分开。第三天呢，把陆地跟海分开之后，造了什么？植物。水一定要分成陆、干地跟海，才能够生长植物嘛，对不对？第四天呢，日月星辰。第五天，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第六天，地上的走兽、野兽、昆虫跟牲畜，加上人 ，OK， 这个几乎就是我们所有关于创造我们的资料，人类所拥有的关于创造的所有的资料。那我们基督徒本着这个，我们相信 世界是由这位耶和华上帝，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父创造的，我们称他为创造天地的主，对吗？至高的神，全能的神，嗯，啊，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的来源是这样。虽然今天很多领域的科学家都在找事宇宙的源头，这可能特别是物理学家的工作，物理学家他们研究的，他们觉得现在很多的物理学家都同意，是一个宇宙是一个爆炸说，就是叫 Big Bang， 听过吗？知道吗？大爆炸 Big Bang 就是最源头，所有的物质都集中在一个非常密度无法想象的高的一个物质，从那里爆炸出来，形成今天的宇宙。人会这样想，是因为可能快100年前吧，他们有人提出，一个叫哈勃的人，他提出了一个红外线的位移，好像，所以他们探测出一件事，就是宇宙所有你看见抬头看见的星星，全部都在以一个很高的速度彼此分离，彼此远离而去。那个速度可能至少像炮弹一样，炮弹爆炸那么大的速度，以上的速度，所以你现在所看见的天狼星、牛郎星、织女星，任何一个星座都在以很高的速度离开我们而去。你今天看见的，它的距离已经比昨天晚上看见的远了一点。不过因为宇宙太大了，它们彼此的相对关系也太大。我算过，牛郎星跟织女星在天空的那个相关位置，大卫的时代3000年前跟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变动，虽然它一直在分开，那必须用科学探测才有办法。就是因为这样，他们相信一个 Big Bang， 所以他们在去年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在瑞士跟法国的边界有一个欧洲粒子研究中心，你们听过吗？他们埋在地底下有一个直径差不多16-17英里的一个大圈子，是一个粒子加速器，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他们想要借着这样一个圆圈的加速，把粒子加速到很高的速度，接近光速，然后要让他们粒子对撞。他们希望借着这个模拟这个宇宙的起源的样式，可是也有一些人很担心那个会不会造成很大的灾难。所以在去年忘了几月的时候，还是前年，去年吧，他们就要撞的时候，前几天忽然都仪器有一点故障，他们已经预备了20年了，所以他们就临时喊停。有很多未来学者就松一口气。不过最近他们撞过一次了，好像最近我忘了，他们就是想模拟宇宙的起源。可是其实那个并不能解释宇宙真正的起源。为什么？科学家也知道，因为我们人一定会问一个问题，说那在那个 Big Bang 之前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一堆东西到底又是谁造的，要怎么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所以那个只能叙述很古远的年代宇宙怎么发展，不一定能够解决宇宙的起源。那现在是生物学家、生物科技或者分子化学这些的科学家，他们用另外一个方式，也是今天我们会多一点触及的，就是用这个演化进化的方式来讲，我们今天变成这样的一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当然他们也一样没办法说明另外一件事，就是那最初的原生子、最初的那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对不对？好，那所以只有圣经给我们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其实不是圣经独有的，这个世界上有1/3以上的人宣称他们是基督的门徒，也就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加起来大概有20多亿人全世界。另外还有超过10亿人是回教徒，对不对？回教徒是一神论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信仰的，里面也有许多人相信有一位创造的神。所以我相信全世界有超过1/3的人相信这个宇宙的来源有一个最 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你如果在学校里面遇见教授跟你挑战这些说法，不要太先自己就憋了气了，不需要，因为他正在跟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相反对。当然我们也无法解释那神怎么来的，可是那正是我们对于神的定义，不是吗？这一位神他就是自由拥有的，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来的，反正他就是在就是了。我自己觉得相信这样一位神还有他创造的宇宙万物，比我目前所看见的任何关于宇宙的来源、生命的来源的解释，我觉得都更加的容易了解，容易信服。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可是如果今天人要用科学证据来说，那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种证据来说明这个，因为创造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场，对不对？哦，那至于演化或者说进化也是一样，我们也没有一个人看过以前物种演化的过程。就是今天最有名的进化论学者，甚至是无神论的学者，在牛津大学，在讲义里面提到他，有一个这样的学者，他就是一个像这样的进化论的世界级的学者，又是有名的无神论的，他也无法，他也很清楚的承认物种的变化、物种的转移是我们没有看过的，那都发生在古远的年代之前。所谓物种的变化，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从鱼有一天有一条鱼调皮，或者是不甘只在海里面生活，它就走上岸来，就变成有脚，变成有可能可以呼吸，在空气里面呼吸的，我们今天称那个叫两栖类，对吗？对吧？你们不要这样，都一点反应都没有吗？我想的这些不会都没听过吗？哦，两栖类，对不对？当然它不是说忽然爬出来就长出尾巴来，鱼本来就有尾巴，就长出脚来，就长出从鳃变成肺，当然不是这样啊。可是他们就相信会有这样一个物种的变化。那最初他们会觉得因为都很接近嘛，鱼也有脊椎，对不对？很多鱼都有脊椎，这个两栖类也有。后来两栖类在陆地上住久了，觉得这个还不够，只是比水里面再爬高一点点而已，抬头望天还有很大的空间，所以他们就努力的，后来就哼就长出翅膀来。这个你需要加上很多想象力，他们就长了翅膀，然后后来飞上天空，就变成鸟类。这种从鱼类变成爬虫类，爬虫类变成鸟类，这个叫做物种的变化。听懂我在说什么？好，那再从鸟类后来就演化成我们所说的地上的这个哺乳类，对吧？我们以前读的课本都是这样写的，不是吗？而且把它当作那个是一个已经经过证实、已经大家都同意的道理。我们从小接受的是这样，其实才不是。这个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的，这种物种的变化。可是这个物种变化的过程，就是最有名的进化论学者也同意，他们并没有亲自看见。他们说那是很古远以前的年代，他们只能借着各样的推演。那今天我要稍微给你介绍最初达尔文怎么样开始推演这件事，后来怎么样在演化成用别的方式来证明或者推演关于这个物种的演化。那因为这个双方，无论我们称为进化论的学者或者是创造论的支持者，他们都能够从大自然提出一些东西来，声称是他们的学说的证据。确实，你不要以为只有进化论的人有他们认为的科学证据，创造论的人也在这些至少这过去的这三十年来，他们觉得他们拥有比以前更多的关于创造论的证据。但是这些证据其实都是从大自然观察出来的， 其实也有许多是推演的，甚至是用数学的方式推演的，而不是有实验的证明的。那这种两种学说都各执一词的这种说法，其实在就是在基督教的神学的争议里面也不是什么太陌生的事情。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有关神学真理的争议，而其中最大的一个争议就是我们所说的加尔文派跟亚米念派，或者我们称它叫做预定论跟自由意志论。什么叫预定论呢？就是相信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我们的每一个脚步也都在上帝的掌管底下。人并不会做出一件事让上帝吃一惊，说怎么发展成这个样子，他不会，他都知道这些事情，晓得会怎么发展，最后的结局他能够确定的说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而且把它写下来成为启示录。我们有这样一个掌管一切的神，可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人就完全不能改变事物呢？我们不要讲理论，问问自己就知道，当然可以。你爸爸无论怎么样坚持，你妈妈无论怎么样坚持，你要这样就是要这样，没有谁能够改变你。所以显然你可以改变事情，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什么事情你做的明明知道上帝不喜欢，你做了以后马上上帝伸出手来就拦阻你，或者把你打死，或者是让你遇见什么大灾祸，或者看见大火，没有，对不对？我们中间有谁经历过这个？你几乎没有经历过。所以显然上帝并不干预我们这些自由意志，是不是？那根据圣经你也可以找到非常清楚的证据表明神支持说人类有很大的自由意志。事实上我们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几乎可以这样讲，就像神有绝对的主权一样。因为我今天我就是无论你怎么样，我今天我就是想右脚跨出一步我就跨出一步了嘛，这不是我用主权决定了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意志，可是这两个说法明显是矛盾的，不是吗？就是神有绝对的主权，又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即使不是绝对的自由意志，至少有相当多的自由意志，这跟神的绝对主权本身就有矛盾存在。可是这两种学说都在圣经里面找到非常非常清楚的根据，你知道不知道？对吗？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啊？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讲，神掌管一切，非常清楚的讲，他说法老的心刚硬，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不让百姓出埃及，他说神使他这样的。你有什么好说的？你就像工具一样，神是使用工具的人，圣经很清楚的讲。而我们这一方面的自由意志也，圣经也很清楚的讲，因为神提到要我们要行善，要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神没有必要勉励我们，反正都在他操控底下。你不需要看着一个机器人说你要好好的走路，你不需要这样，因为你按钮他就跟着走路，不是吗？对吧？对不对啦？
对。
当然魔鬼终结者会告诉你说，这个机器也有可能产生自觉，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就按现在我们知道的，还没到那么科幻的地步，机器人在我们的控制底下，对不对？所以我对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不需要告诉机器人说你要好好的做人，要诚实，你不需要这样，你怎么按他就怎么做。所以这两个没办法并存。可是神在圣经里面却两个方面都有。我觉得在大自然里面似乎神也留了许多的证据，让进化论的学者找得到证据，让创造论的学者也找得到证据。也就是说，如果我要用科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两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得着一个让我非常稳固的可靠的根基，使我能够决定站在哪一边。可是当然我刚刚一起头就告诉你，我是站在创造论这一边的，也就是我不是从科学的角度看它，而是因为圣经这样说。为什么我相信圣经这样说？因为我认识主，而我相信圣经是他的默示。我没有办法跟人家证明这些事，可是我个人相信这些。所以我相信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而且我刚刚已经提到，我觉得这个比任何其他的说法，现在所有的学者提出来的说法，我觉得都更让我觉得更容易相信，更容易接受，也更合理。因为那些学者所提的说法没有一样能够完满的解释宇宙的起源。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从 物理的角度看 Big Bang 之前是什么，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从进化论的角度看，那最初的生命的起头是怎么来的？你说那个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就并出生命的火花来。那能够并出生命火花来的原来的那个东西又怎么来的？你可以继续推演，最后你还是要问最根源的问题，对吗？而我相信用有一位一切万物之源的神创造这一切来说明它，再没有比这个更简单更让人信服的道理，虽然我无法用科学证明它。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一个先跟大家这样讲。可是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我虽然刚刚说我清楚的相信神创造这个宇宙，可是我并没有说告诉你我相信神如何创造这个宇宙。你说你没有，你刚刚不是叫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一些人清楚，那里有很多漏洞，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那里有很多漏洞吗？好，我这样讲，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觉得这句话跟神说要有光第一天的创造哪一个先，还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如果说这个是先的话，那第四天才有日月星辰呢？难道地球先存在那里，后来才造出日月星来吗？这个是不要说科学家，就我们也觉得有点怪异，对吧？还不只是这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是第四天才有太阳。当然我以前也跟人家这样解释，因为不是只有光才发，只有太阳才发出光来。可是你不要忽略了，他第一天照了光之后就说有白天有晚上。那我们都知道没有太阳跟地球的运转自转，地球的自转根本没有什么白天晚上，难道神先还没有照太阳之前先让我们有别的方式，他自己弄一个手电筒之类的照着我们，让我们地球还有白天晚上吗？大概不会是这样。所以光这个你就不知道到底这六天的创造它的次序，时间次序，还有时间长短，还有它到底所表达的性质是一种笼统的说法，还是甚至有的人觉得它是一种诗意的说法，只是表达一种意义而已，而不是写实的说法，或者它完全写实。今天还是有全世界有不少的基督徒，我想至少几亿的基督徒相信这六天是真的是六天。可是我不知道，我完全没有把握，因为这个说法我们都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单单即使不管别的，本着圣经能够很确认的说神到底说了什么，到底创造的时候只有他在场，他借着摩西传给我们到底实际上是怎么样。神并没有想似乎他并没有想要把他说的毫无漏洞细节讲得很清楚，让我们后来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他并没有这样。所以好像他留有一点空间给我们想象，有可能不是他故意留下空间给我们想象，而是他本来创造的时候就有可能有另外一些机制，他放在这个创造里面，是我们今天像其他的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啊这一类的东西，让人类逐渐去寻找它，其中也有可能包括了进化论的道理。所以今天其实有不少的基督徒的科学家，他们相信进化论，相信到相当的一个程度，他们相信演化进化。当然这里面比较多的基督徒，我其实我不敢说有多少基督徒，但一般看起来普罗大众的基督徒应该都比较是相信传统的说法，所以可能比较多的基督徒相信的是就是有进化，也是一种微进化微演化。你知道什么叫 microevolution？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生活在美国，慢慢你的下一代可能鼻子会尖一点，也会这样一点，虽然皮肤也会变白一点，睫毛会长一点。确实啊，你如果看那些在美国的第二代，不是每一个人，可是有相当的比例，他们的样子都比我们更像西方人，在某一些特征上面，卡啾巴边边， 西方的油巴比亚米的，可是比较少。那种威严的话，不要说人类的这个变化，威严的话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比方像 H1N1， 医生都知道有可能过一阵子它有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对不对？还有像我们身上会产生抗体，你知道为什么会产生抗体？那是基因的变化，那是一种微演化，所以微演化是绝对存在的。听懂我在说什么？所以下一次人家跟你说，你相不相信进化论？我当然不相信，我相信创造论。不要随便这样讲，因为你更不知道，你应该先定义。如果人家这样问你，你可以问他说，你所说的进化论是什么意思？我才问你的人有一半以上会被你问倒。你如果只要问他们说，你讲的是微进化还是具宏观的去进化，有的人可能立刻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了。他如果不知道讲的，你就知道他对什么方面了，都是听别人讲的，一点概念都没有，不要被他唬着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很要紧的。我在后面有一个地方提到，当年发现这个都普勒效应，你们听过都普勒效应？就是他发现，当火车正在进站的时候，那个汽笛的声音，那个时代火车用汽笛的声音是变得越来越尖锐，可是当火车是离站的时候，一样拉汽笛的声音却变得比较低沉。所以他相信这些声音音波啊，甚至这些传播会因为速度而改变，这叫都普勒效应。这个发现这个的人叫都普勒，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做科学研究最基础最要紧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把名词定义清楚。其实不只是科学，在很多方面都需要这样。我盼望诸位将来在你的本科里面，无论你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你都要注意这个原则，想办法把名词定义清楚。像我做牧师，我也很需要这样。我开一个同工会，这个有的人讲出一件事情来，另外一个人就开始反驳他，有可能他们两个人意见是一样的，因为定义名词的定义不一样，或者是某一个他所说的那个意思，他想表达的意思并没有说得清楚。所以你先把名词定义清楚，你懂吗？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有人讲到进化论，你就先弄清楚他所说的是微进化还是大规模的进化。所谓大规模进化，就是物种之间的进化，爬虫类变成鸟类。当然这个也是人定义的有没有可能介于这两种之间呢？就是一样是哺乳类，有没有可能猴子后来变成黑猩猩？这个不是物种间的变化，这算不算物种间的变化？一样是差不多同样的猿猴类的，对不对？对不起，我对动物的分类不太清楚，我讲的可能不太完全。可是一般人相信除了人类以外最聪明的就是黑猩猩，它大概有6岁或者7岁小孩子的智力。所以你看，你没有把名字定义清楚，你就很难决定我是相信什么，站在什么上面。所以这个我们要先把它弄清楚。事实上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演化这一件事情，因为连无生物都有，像放射性物质它会衰变，对吧？还有一个半衰期，每隔多少年它就会衰变一半，它会变成也许另外两个物质，就类似像这样。铁会生锈，产生化学变化，你不觉得那个也是一种演化吗？是不是？水会蒸发也是。所以到底这6天的创造是神逐一的把所有的物种都造出来，我们今天知道的所有物种，还是他确实只放了一个生命的起头，然后让它逐渐的去演化演化演化成今天的样子？这不是只有两种选择哈，另外一种是他创造了基本的受造物， 可能每一种物种都有，也就是说并没有物种间的演化，可是呢在同一个物种之间有演化。像我们今天知道光任何一种动物都有可能有很多类别，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很难想象的类别，植物也是一样。你看光兰花，哇哦，兰花有多少种类啊，光蝴蝶兰颜色变化就非常的多。难道神一起头把所有的物种都造出来吗？还是他放了演化的机制在那里？到底神造到什么地步让他去演化？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很难完全去决定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演化论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那么立刻的二分法去对立。有没有一种可能，神造了一部分的物种，或者说每一种物种大的物种啊，但是造了一部分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再继续演化成今天这么丰富呢？今天有一些基督徒科学家相信这些事，而且他们觉得这样蛮能够解释一些问题的。比方亚当为所有的动物命名，哎，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的。哎，今天人类连都还相信还有一些动物我们人类都还没有发现的，而是已经发现的动物就无数种，对不对？亚当花多少时间去给他命名啊？虽然他活到930岁，他总不能用200年去给动物命名。所以有的人觉得，如果他只造了神只造了少数的物种让我们去让他们自己再有基因的变化的演化的机制，这是有可能的，似乎更容易解释。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有时候小朋友就会问老师这种问题的，就是要造多大的方舟才能把所有的动物都放进去啊？放一公一母，洁净的还要放7公7母啊？是不是要放那个方舟要有多大？可是如果神很起头造的物种没有像今天这么多，是后来演化来的，那比较容易解释它，不是吗？听清楚，我现在没有在证明说哪一个是对的，我只是说那种说法也蛮有道理的，这样懂吗？这是今天我想传达的东西之一，就是当我们还不能够很明确的证明这样或者证明相反的另外一面的时候，你不要太轻易的很绝对的站在一边然后跟另外一边的人抗争，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站的位置那个界限都不太分明。当然我们人类科学家应该用现在已经知道的科学知识对一些事情做出判断，甚至也一起造出一些东西来让人类很方便使用。好，我们今天对于电子的产品的最基础的那些包括材料各方面，我们所知道绝对还不是完满的，可是我们已经可以弄出电脑来，可以做许多的事，对不对？那我们也需要这样，但是好不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带着一点谦卑的态度说，就我们目前所知是这样，也就是我们允许有一天也许我们知道更多了，我们的这个结论会修正。有的时候它的修正只是很细微的修正，可是有的时候会有很巨大的修正。那关于这六天神的创造，他明明写六天，到底要怎么解释？有的人觉得那是一种象征性的写法，就像圣经有别的地方说神看一日如千年，那这样光创造就可以有6000年。可是神如果可以说一日如千年，说他一日如一亿年也没什么关系嘛，对不对？而且有6亿年，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如果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我们要怎么象征法？我觉得哈，我想象力丰富，我喜欢这样，有时候这样想。比方有一些科幻小说会告诉我们，空间好像可以折叠。你知道什么叫空间折叠吗？我想要到你那边去，对不对？我把这一段折起来以后，嘿，你就在我面前了。 听懂我这个意思吗？有点像这样啦。如果大地震来的时候，本来你在五楼，结果四楼、三楼、二楼、一楼这个地方柱子都垮了，轰，你就变成一楼了，你知道吧？就变成黄金店面。那如果空间可以折叠，当然那是在我看过的小说里面写的。还有他们觉得时间，有的人觉得时间也可以折叠，当然那都在科幻小说里面。可是我跟你说，100年前，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后，不到100年前，他在105年前提出狭义相对论，后来他提出广义相对论，就1915年的时候，就为人类的想象空间增加很大的无穷的想象空间。因为空间可以弯曲，空间如果可以弯曲，说空间也可以折叠，也没有太难。而它的狭义相对论说到时间可以变化，它的运行可以变化，当速度来到某一个速度的时候，你用接近光速去旅行再回到地球的时候，后来就很多科幻小说这样写的嘛。回到地球的时候发现你面对的是你的孙子，因为你的看起来你好像才出去几天而已，可是在地球已经过了好几代了。这种已经进入科学的领域，而不是科幻故事了，你懂那意思吗？如果人类逐渐的发现有这样子的事情，你不觉得真有一位创造的神，他要把时间把空间折叠，对他应该是很容易的事。一个活在永恒里面的神，时间的折叠应该对他是很容易的事。所以到底那个几亿年对神来讲是怎么样的，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这样想好了，如果像有一些我不要讲无神论的，是基督徒的进化论学者，他们所相信的地球大概是40-50亿年前就存在的，有生命开始差不多是5亿年前左右的事，对吧？你们学过这个人类的历史，叫做古生代。你听过侏罗纪，对不对？那是恐龙生长的时代。侏罗纪离现在多少年？谁知道？啊？知道吗？差不多2亿年到1亿5千万年之间，从1亿5千万年到差不多。不对，不是，是从对2亿年到1亿5千万年，从1亿5千万年到差不多6500万年之间叫做白垩纪，是不是？那就是恐龙灭绝的时候。恐龙灭绝一般相信是在，科学家认为是在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古生物学家吧，他们把恐龙灭绝的年代称它叫做古生代，古代生命啊，古生命的古代，古生代的结束进入中生代。对，我讲错了，是中生代的结束进到新生代，大概是，然后才会开始有人类的始祖出现。还要经过很多年了。可是一般相信生物出现可能已经是地球出现又经过了40亿年之后，差不多5亿年前的事。那我们就这样说好了，上帝造了地球之后，他就在坐在那边等45亿年才看到第一个生命出现，多无聊啊，何必，对不对？如果上帝有办法，就挥一挥手就先把生命造出来，干嘛让他有一个进化的机制给他搞那么久，是不是？可是你不能这样想，就像今天上帝也可以在旁边看你在那使坏，他也不做什么，他不像你妈妈很快就给你念，他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立刻降灾祸给你，然后就在旁边看着看着看着，有可能有人到80岁才悔改归向主，神就可以等80年。你以为他80岁，你80岁的时候，神才想说，有一个人快死了，赶快去救他，赶快去，还不是的，他你刚出生他就认识你，圣经很清楚讲写的。所以，这样一位活在永恒里面的神，你用我们今天有限的时间来想他是不合理的，对不对？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如果我们用一点科幻，甚至现在已经有一点科学的根据，讲到时间跟空间的折叠，那我们就不会太困难了解这些事。那我今天要用一些东西来给大家讲，就有一些内容。一个是我稍微介绍一点进化论达尔文，然后我要介绍另外一个，我们讲到进化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忽略的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关于基因，那也是今天21世纪最热门的东西，基因的事情然后我们要看看在这些里面有一些传统的我们对进化论的批判，可是也有一些新的进化论的说法，我们对它到底应该存什么态度。事实上后面我要提到在一般认为的这种基因的突变里面，今天科学家似乎还找不到清楚的证据说当基因自然突变的时候，它会从低等的生物变成高等的生物。他们称我们身上会眼睛会有两个眼睛，什么颜色，头发是什么颜色，我们有两只手，所有这些基因决定的东西，每一个会因此产生出来的东西都叫做一个 information， 叫做一个信息，听懂吗？我们身上基因里面有无数的信息，对不对？当然今天他们可以算出那个编码基因有20000多个，像这样其实还有许多人类还没有搞出来的东西。在我的讲义里面提到一件事，有一个，这个是最近今年的宇宙光圣诞特刊附了一片 CD， 叫做青蛙变成王子，你以为是一个有趣的卡通影片，不是，他在讲进化论的。他意思就是说一个小女孩去亲了一个青蛙一下，她并没有变成王子，在现实世界里面他不会变成王子，同样他认为你也不会轻易的青蛙会变成鸟类长出翅膀来，就是他在反对进化论。他里面他们访问了一个今天世界上有名的进化论学者，来看看他叫什么名字。叫做 Richard Dawkins。他是牛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他是今天世界上最著名的进化论学者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无神论者之一。那这个影片里面那个主持人，他们已经访问过一些基督徒进化基督徒学者，他们都同意说这些物种的基因的变化不会增加信息，只会失去信息，你懂那意思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啊！我再讲一遍，你知道我的 information 信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那个 DNA 那个遗传基因传达的东西，最后它会使我们变成现在这个长相，无论是器官或者是甚至肤色各方面的，那这个所有东西我们称它叫做一个 information。当然这个无数的 information 决定我们这个人，对不对？可是当因着无论一个基因本身的突变或者因着环境的选择而改变的时候，基因的变化都不会增加信息，只会减少信息。他在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说当那个北极的狼眼睛两个颜色的那种北极狼，因为生活在寒带，所以它就慢慢的就变成毛都很长，这并不是它毛变长，而是它本来就有长毛跟短毛，可是到后来短毛的就不适者不生存，就不再活在世界上，所以它就变成只有长毛。他们就告诉你说长毛的狼不会再变成短毛狼，因为它并不是基因这样改变，而是它原来有两种基因，一个是长的毛的信息，一个是短的毛的信息， 在同一批壤上面，懂我意思吗？可它渐渐因为环境的关系，那个短毛的那个性情，因为不用，慢慢它就被废弃，然后就没用了，就不见了，消失了。它的基因突变是像这样的情况。那这个不是只有这个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学者在讲的话，因为他们主持人用同样的一个问题来问我刚刚讲那个Richard Dawkins， 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能不能举出某一个基因突变的例子，或者是进化的过程当中能够观察到基因信息变多的呢？你知道那个学者他本来访问别的时候，他讲的都是非常的铿锵有力的，一问到这个他就这样，他在沉默了10到15秒钟，后来挂号写的说 Richard 教授要求把摄影机关掉，让他可以想一想。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东西不是思考的问题，这个东西是有或者没有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他的问题是在他为什么需要思考，他要思考说这个显然对于他的进化论观点不利，我怎么样可以回答而能够继续守住我的进化论观点，你懂那意思吗？后来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如果有人以为会有一个人他看过鱼爬上陆地变成鱼跟养鳍类之间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可是如果我们能回到那个时候，我相信在3亿年前必有一位是人类和鱼共同的祖先，他看过那一幕，他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他等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你懂吗？所以这个是一个进化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可是多半的人都不会往这一方面去探讨的。那我们简介一下这个进化论，我们在这个题目里面我把它叫做创造与演化，我不知道你们原来的聚会表示写成创造与进化吗？这是大家都习惯用的字，可是你可能现在会在一些书上看到有很多人用演化这个字，可能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其实英文都用 evolution 同一个字，可是我们华人的学者就是因为相信进化常常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所以常常叫演化而已，所以叫演化本身中性一点，知道我的意思吗？那这个进化论最开始是从达尔文在1859年他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这《物种起源》我们常常用很简单的话称呼它，其实它原来的书名很长的，有一些西方的书都书名很长，光看书名大概就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你的讲义的第一页有这个书名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这里有一个中文翻译，依据自然选择或者在生存竞争中适者生存来讨论物种起源。左边我给大家一个照片，那是他的原来的那本书的最初出版的那个书，下面都是他的照片或者他的雕像或者漫画，达尔文。第二张图把它弄成有猴子或者人猿的身体，这不一定是反对他的人画的，只是为了要表达他的学说哈。第三个图一个圆圈，那个是英国曾经拿达尔文做他们2英镑的硬币，可能是纪念币的图像。右边是在英国伦敦的自然博物馆叫什么？怎么自然博物馆里面的达尔文的雕像？我写了一两个有关达尔文的意识，你自己可以参考。你看见他的研究的精神，跟他很认真。他说，一个会白白浪费一个小时的人，不懂得生命的价值哈。我录两个。他的声明意识有一个目的，各位弟兄姊妹，我要你注意这一件事。当我们不同意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时候，如果你不同意，你同意创造论，我们一定不要像有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人类都很容易这样，我们反对他一个学说，我们就把他什么东西都丑化矮化，什么都反对他，我们不要这样。其实这是一个我们人的基本的一种 一种性格的问题。如果有一个人他曾经得罪你，你一定要留意，不要一看到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矮化丑化，这是我们的天性会有的事，对不对？可是你一定要留意，不要这样。我们也很容易这样，我们一想到说摩门教，哇，就觉得如果听见人家说摩门教哪一个摩门教徒有爱心，就说那有什么用。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他确实有一些地方他可能的爱心比很多自认为在正统的教派里面基督徒还有爱心，对不对？我们应该可以很欣然的承认，像我自己不时的我会这样讲说，我知道有很多在摩门教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人。我觉得我讲这些话并没有使我良心好像没有持定真理，我没有觉得这样。同样的，你不要一想到达尔文就把他想成是那种预备好被地狱的差役拿着铁钩把他勾住丢到永远烧着的硫磺火屋里面去那个样子，不要把他想成这个样子。后面我也提到达尔文其实他很犹豫发表他的物种起源，而且他早期他还是这样讲的，他希望这个不会因此影响一个人的一个好像高尚的一个信仰。可是他尽量照他科学的发现来面对这些事。而我们如果读教会历史，你也知道有一些今天我们都认为是正确的科学道理，当他们刚被人提出来的时候，也曾经被教会当作异端，甚至烧在火星柱上，对不对？我们凭什么认为我们今天反对的进化论就不在那个范围里面，我们都是对的？谁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调整这个？你知道前一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你知道前一任教宗那个波兰人，他才去世五年左右，是不是？那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教宗之一啊。我们一般对他的认识可能不太晓得有这个资讯，他蛮同意进化论的，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今天在基因上面的发展研究成果，使我们对于到底神创造的机制，神怎么样创造的方式过程，我们已经有一些全新的看法。所以他被人列为是相信这个神用基因演化的机制混在他的创造里面的其中一个人物。其实在他之前也有教宗差不多已经这样想。好，1859年，你如果今天听这个题目至少记得这个年代好不好？1859年什么年代？达尔文发表他的什么物种起源，好吗？记得这个好不好？记得这个啦，会有用的，你相信我。有的咨询你质疑你的人，他不一定知道这些。如果你多知道这些知识，有的时候在回答人的时候可以让他知道你对于进化论并不是一无所知，好吗？1909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着这一方面来讲，就是人类开始用 gene 基因这个词来称在我们在生物里面的遗传因子。那这个内容我比较多引自张文亮台大教授张文亮弟兄所写的《孟德尔的故事》这本书，这是关于遗传基因，今天你们读生化的人都应该 读的书。他在1856年吗，开始做他有名的豌豆实验，他所得到的成果被忽略了差不多快要50年，才再一次被科学界拿出来。今天他是在遗传学上是等于是一个祖师级的人物，可是他曾经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人不再提到他，人只提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到后来有的书上还这样讲，认为他的东西是从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物种起源得到了灵感。当然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1859年才发表的，而他是1856年就开始做这个实验。我这里写了一些这样的故事。在1900年，一个著名的剑桥大学的生物学教授 William Bateson 他本来要去演讲，就他自己的论题去演讲， 在书上，在车上顺手读一本他在图书馆偶然借来的一本书，他越读越有兴趣，腰杆挺直，整个过程他好好的读它。他读到的是孟德尔写的这个实验，所以后来那一天他的演讲就不讲他自己的题目，而是推荐孟德尔的东西，孟德尔的研究才再一次的公诸于世。后来他建议了一个名称来称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中午翻译的遗传学，叫 genetics， 是你在讲义第二页第二大点那个什么那一页的中间那里，那是1906年我们才开始用遗传学这个字的，到了1909年才定下这个在细胞内的遗传特征是孟德尔所相信的，给他定下一个名词叫做 gene， 我们今天直接按音译把它翻译作基因。基因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起初的意思，所以我们的创世纪，新的创世纪英文叫做 Genesis， 就是从基因这个字开始的，知道吧？所以你读圣经跟基因蛮有关系的，创世纪第一卷书就是用基因这个相关的字做书名的。那在遗传学这样兴起之前，有差不多50年的时间，进化论的发展都一直在全世界传达的东西，都是在强调我们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八个字，记得吧？我们从小都背这八个字，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说因为环境的影响，所以为了环境变冷了，为了抵抗这个冷的天气，逐渐的生出毛皮来，这种没有得生出毛皮的，后来就冷死了，就灭亡了，所以叫物竞天择。后来在水里面生活不太容易了，所以他们就往陆地发展，后来那些能够长出脚又能发展成肺的变成两栖类，他们就生存下来了。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有从鱼类到两栖类的中间物，对不对？他们发展生存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不适者就灭亡了，所以就没有存留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的物种是跳跃性的，而不是完全连结性的，懂那意思吗？可是当然在这里有个进化论上，过去很多年代反对进化论的人的最重要的攻击他们的点叫做，即使没有中间物，可是这中间物总是存在过一段时间，对不对？因为不会说这个鱼类变成爬虫类的时候发生了中间物，发现是不适者无法生存，睡一觉第二天起来轰就变成爬虫类的，不会嘛？一定经过一些年代，经过一些年代就表示它应该也有相当的数目才会成功的发展，那这些总有留化石给我们吧？可是没有，我们今天所有的化石都差不多跟我们今天知道的物种一样，就只有这些物种，中间物几乎都找不到。所以他们当年刚发现澳洲有鸭嘴兽的时候非常兴奋，认为那个是介于鸟类跟哺乳类之间的，所以有少数这种东西他们觉得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可是进化论学者就只因为这少数他们就坚持他们的进化论，那他们称那个找不到那些化石的东西叫做失落的环，叫 missing link。 这是很奇怪的，是我有时候这样形容，就是如果你一串珍珠假设有100颗珍珠好了，掉了一两颗你可以说它是失落的珍珠，对不对？你只是一颗珍珠，你怎么样说其他的99颗是失落的？你无法证明这些事，不是吗？你懂吗？所以这个是其实过去我们批评进化论最重要的一个点。刚刚我已经提到现在的学者从基因的角度另外一个批评进化论的点，就是基因的突变是不会，至少我们目前的观察是不会增加讯息，只会减少讯息的，也就是它只能会往越来越狭窄的方向走，而不会多增加功能的。除非那个爬虫类身上本来就有长出翅膀的基因，只是还没有发展出来，后来因为需要才长出来。可是我们知道的爬虫类并没有这个， 至少目前我们知道的。所以呢，他是失去一些东西，而不是增加一些东西。所以以这个观点，要从爬虫类变成鸟类是不可能的。至少以我目前观察到的，看不出有哪一个基因是增加信息的。我这样讲的有点深奥，你懂我的意思？这些你要认识。有一些质问你创造论的人，坚持他们其实一知半解的进化论的人，都不懂这些事的。你要相信我，你如果懂这些事，比较容易回答他们。所以你会注意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的是环境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环境影响，对不对？可是从20世纪开始，他们开始进入遗传学、进入基因这些东西的研究的时候，达尔文，这个叫什么？孟德尔的东西重见天日之后，这个进化论就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他要从基因的方式去研究它。可是我在讲义的第三页插进一个有趣也很可悲的一件事，我要大家知道，这是今天我其中一个很想传达的观念。这叫猴子审判。1925年的时候，因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以来，进化论的学说一直的传扬，到欧洲，后来到了美洲大陆，多半被这些基督教国家的一般的信徒跟教牧人员都视为异端邪说，所以都是批评他。而他们中间反对进化论的人，一大半完全不懂关于生物学这些事情，都不懂得的，也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科学知识，就只是反对他。反对的原因就只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创造，懂那意思吗？当然在进化论那边也还没有人提出可以把创造跟进化把它结合在一起。可是其中当然有一个毛病，我刚刚已经提过，就是你没有先定义清楚你的进化论到底是什么，包括很多基督徒没有这样定义清楚。那在美国南方，美国南方在美国一向都是最保守，在信仰上最保守的，出来了一个政治人物，他曾经担任过国务卿，甚至3次成为总统的竞选要做总统的候选人的一个人，叫 William Bryan。这个人是宣称他是很基要派的基督徒，那其实他代表了一直到今天还存在了不少像这样的基督徒。他公开的抨击进化论，他说进化论是一个没有怜悯心的法则，跟圣经讲的爱相违背，因为是物竞天择嘛，就是没有怜悯心。所以事实上进化论当然也会为后来的阶级斗争的共产思想铺路，所以你看共产主义的人一律都是无神论教育的，而且高举进化论。我现在给大家这个是从网络上找到的，这个不是从支持创造论的基督徒写的，这是大陆的网页，也就是无神论的里面写的，所以这些资料我想没有至少不是我们很主观的把它修正过的。至于它正确不正确，我想我看的好多篇，这一篇也许写的我也比较我其他的资料，我想它的年代、它的名字、它的事件应该还蛮正确的。事情开始就是这个 William Bryan， 他是在全美国有名的人物，他起来反对这个后来他经过他的努力，1925年就在田纳西州促成了一个法案通过，就禁止在公立学校教导进化论。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努力要做这一类的事，他应该读这些过去的历史的。可是在美国有一个机构叫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他觉得当一个国家，一个民主国家，用法令、用公权力，包括用警察的力量，还有可以把你判刑的这个力量，来对付一个科学上的研究的一个东西，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
会使美国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会失去它的最根本的精神，宪法的精神。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要对抗这个。可是因为整个的势力太大了，因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尤其在南方，所以他们很难对抗这个势力，所以他们用的是诡诈的方式。因为虽然1925年有了那个法令，可是却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被起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田纳西州长，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也可以说很灵巧的一个政治人物，他签署那个法案的时候，用了一点技巧，使得它变成一个有弹性的东西，所以老师即使教这个，或者是某一些情况里面，他也不会被特别被起诉。这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没有办法，他们就耍了一个诡计，他们买通一个老师，他不需要用钱买通，因为多的是老师愿意做这个事情。那个老师叫做 John Scopes， 这个人后来因此在美国历史上留名，他自愿做牺牲品，做白老鼠，他就不但在课堂上教进化论，而且自首跑去警察局说：“我教进化论，请把我抓起来。”因为根据州长弄的东西，没有人会去抓他，所以他自己跑去。那没办法，因为法令是这样讲，只好把他抓起来。就好像台湾有一些法令是属于那种没有告就不算，一告就论是叫做叫做有告乃论，是不是？啊？非告告诉乃论，所以他就被抓起来，所以就要开庭审判啊！他们就想这样，所以他想要把这个东西公诸于世。我跟你说，我要跟大家讲，我有时候在聚会中我讲过这件事，就是远在80几年前，这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还有后来那个很杰出的芝加哥那个律师 Darrows。他们就晓得一件事，就是某一件事要得着多数人的注意甚至同情，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挑唆，就是想办法使教会起来反对那一件事。教会一起来公开反对那一件事，那么那一件事就会取得全国的注意啊，而且取得许多的同情。一直到现在教会好像一直学不会这一件事，每一次有一本书出来，有一个电影出来，有一个学说出来，有一个风俗习惯出来，教会就起来反对，认为那是教会的使命，一定要起来反对。每一次一反对，人家原来没有听过丹布朗写的书，一下子大家都知道，然后就拼命去读那一本书。而里面难道会因为基督徒这样讲就同情基督徒吗？多半不会，而且反而会认为基督徒有点死骨不化。很多人因为这样对基督徒反而有负面的想法，而且影响他们后来信耶稣。我不觉得那是神要我们做的方法，可是你看这个单位他很晓得这样的做法，他们就开庭。你知道开庭那个法官也是一面倒的，都不传唤进化论的学者做证据，可是这个律师还是有办法铿锵有力的答辩。后来他又使了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做律师们都要学会的东西，就是他传唤谁，你知道吗？他传唤那个告诉者，就是对方的关键人物，做他这一方面的证人。他宣称他拥有对他有利的资讯。那他怎么样去询问这个？就是那个曾经做国务卿那个 William Bryan 呢？他用这个神机质问他。因为在法庭上质问证人都只能不能做申诉，他只能回答律师的是或者不是，对不对？他就利用这一点，他问的问题使得那个等于是那个叫什么告诉人本身哈，就是他的当事人的对手了，在法庭上非常的尴尬，你知道吧？因为你怎么样回答这种理性的回答关于你相信神迹这一件事，这本来就很难，对不对？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把他弄得好像让他的对手变成好像小丑一样，直到后来法官认为他这样骚扰证人才把他结束掉。那这个对方当然 趋于下风，他就想在最后答辩的时候要再扳回一城。没想到 Brian 再使最后一个诡计，他放弃最后的答辩，为了两方面公平，所以对方也没办法答辩，所以就这样结束。即使是这样，一共用了8天的时间开庭审问，陪审团只用了8分钟就做出判决，判他老师有罪，罚$100。后来他们上诉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推翻了原来的判决，但是不是推翻这个法案，而是说判决的罚款太多了一点，把它降了一点，所以看起来是支持创造论的得胜，对不对？才不是呢，从历史的眼光看刚好相反。你懂我讲的意思吗？教会应该汲取这样的教训。今天教会在同性恋的话题，在堕胎这些话题上，依然常常采取跟当年的猴子审判一样的态度在面对它，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就是那个之后又过了差不多40年，在美国就开始禁止在公立学校带领祷告，而且到后来在公立学校根本就不能够教创造论，刚好完全颠倒过来。今天创造论的学者，那些基督徒正在很努力的想要重返校园，私立学校当然可以，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 homeschooling， 就是在家教育的原因，因为公立学校是不能够教创造论的，禁止教创造论，私立学校可以，而有一些干脆在家自己家里教育。诸位知道我在表达什么，对不对？我不是在支持对方了，我只是说我们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抗了。1953年是关于基因遗传学的发展非常重要的一年，我出生的年代。2月28号那一天的中午，有两个科学家都还很年轻，他们在剑桥的一家餐厅，叫做 Eagle Pub， 鹰的 Pub。我去过那里，那一家小小的餐厅，剑桥街道都是很古老，那家小小餐厅的墙壁上一条小像小巷子一样，没有什么人在那里注意的，贴了一个差不多这么大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的说 DNA 的结构是在最先提出来，是在这一家餐厅提出来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吃中饭的时候，两个最后提出这个，以后他们把它发表在一个 journal 一个刊物上面，而解决了已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正在科学家在竞争谁先找到 DNA 的那个结构。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它是一个双股螺旋的结构，那是由这两个人，一个 James Watson 跟 Francis Crick 这两个人提出来的。他们后来在1962年，在他们发现这个之后，过了9年，一起得着诺贝尔化学生理医学奖。从此，这个遗传学就进到一个全新的时代。而在发展了50年之后，在他的50周年的时候，人类基本上已经把人类的遗传基因的图谱都全部画出来。那是在先是在公元2000年6月25号那一天，他们宣布人类已经解开 DNA 的序列。而主持那个人类基因体计划的那个主持人是世界等于是一流的数一数二的生物科技学家，他是一个科学世家，他父亲母亲都曾经在美国是非常杰出的科学家。他自己先读了一个物理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又转到生物科技，又读了一个博士学位。他后来被受命主持这个人类基因体计划。那一天，公元2000年6月25号那一天，他跟克林顿总统一起站在白宫的草地上宣布这件事。英国的首相 Brian 也在电视上同步一起来宣布这个。后来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基督徒，叫 Francis Collins， 他写了一本书，蛮 controversial 的书，很引起争议的书，叫《上帝的语言》。他就是那种相信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进化论，可是又相信上帝的创造的人。他相信上帝放了这个创造的机制，进化的机制，事实上他相信物种所有这些进化，连人类都是。他因此觉得容易解释像一些难题，我们会被问的圣经的难题就是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的，亚当生了该隐亚伯，对不对？没有提到世界上还有别人，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的。如果人类是这样遗传过来的，好像比较容易解释，对不对？也就是亚当的时代已经有很多人类了，你同意这个吗？当然他还是同意人类的演化成人类有神特殊的干预，所以人类有跟一般的动物不一样的东西。他认为创世纪讲的人类的受造是在讲在演化的过程里面神怎么样介入，可是这个当然不太能完全说明这些事。我自己对于这个该隐的妻子怎么来是这样解释的，我相信亚当跟夏娃生了很多女儿，你说怎么可以近亲通婚？你如果读圣经发现早期他们都近亲通婚的，对吗？也没有生出什么畸形儿来，一直到摩西的时代，经过很多年到了摩西的时代才开始禁止近亲通婚。我相信那是另外一种基因的变化，可能是神刻意安排的基因的变化，因为早期人很少，所以神需要让人可以近亲通婚，要不然人类很难找到妻子。后来神不要人这样混乱，所以就安排了基因不可以这样，有一点合理，对不对？我的想法。当然 Collins 的这种想法很难诠释关于救赎的道理，因为圣经明明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如果那时候有很多人类，亚当一个人犯错，干嘛弄到全人类身上去？我们很多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说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哦，说不定我是旁支的后代，对不对？你们亚当呢？说不定你是，你们亚当的后代，罪行流到你们身上，干嘛跟我什么关系？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这些无论在神学上在自然科学上都还不是很容易绝对的定论的。可是我要讲一点，这个 Watson James Watson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今年八十出头了，这是华生。他是一个完全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人，可是我在第四页上面提到他的，人家在他们发现 DNA 结构的50周年，1953年，那时候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快要出生的时候，经过50年，2003年，他们有人访问他，他说他从来不认为生命有超自然的基础。他说我很幸运，我长大的过程我父亲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我妈妈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天主教徒，所以我很幸运我不会有这个问题，就关于信仰跟他的发现的冲突的问题。可是后面他提到，他在访问里面他就提到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澳洲的免疫学者，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到他说 DNA跟分子生物学对医学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当然再过差不多20年就发现大错特错哈。今天这个生物科技被许多人认为它有可能最重要的贡献的方向是在医学上，对不对？甚至有很多科幻小说就告诉你人可以怎么样复制，然后你原来已经癌症快死了，想办法弄出一个新的连结来，而且还可以把你的头脑所有的记忆都再放回这个，所以你重新再活一次一个新的身体，这样 这当然到现在科技还没办法完全做这个，可是他们在做干细胞培养的，他们觉得这是有可能发展的方向。当然这里就牵涉到伦理上的问题。所以在1960年代，这个有名的还是免疫学的这方面的专家，他居然敢发表这种说法，说这个 DNA 这些发展不会对医学有什么影响。那华生 James Watson 就用这个来想到说，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可是我觉得他自己也犯一样的错，因为你想想看，他先宣称了他不相信超自然的干预，问题是他并没有证明这一件事，他无法证明这一件事。你怎么能够拿一个你还没有办法证明的东西当做你的学说理论，铿锵有力很坚定的说你很庆幸你没有陷入那种错误？那显然那是一种偏见，对不对？就如同许多基督徒带着信仰对另外一边的偏见一样，非基督徒或者无神论对这边也一样会有这样的偏见。我这里还录了一点，但他们访问他提到有一个东西，他很清楚的说这个东西将来可能我们会发现一个看起来没有用的东西可能会有用。遗传学真正让人兴奋之处就是你有可能会发现这些新的东西。那他却对信仰或者超自然那些他未知的东西失去这种期待挖掘出来的兴奋之情。Francis Collins， 我刚刚讲上帝的语言，这个书所以会这样讲，是因为克林顿总统在那一天2000年6月25号那天宣布人类的 DNA 的序列已经解开的那一天，他的演说里面有一句话说，现在我们正在学习上帝用以创造生命的语言，对于上帝至圣至神的礼物的复杂美妙和奥秘，我们现在更加敬畏了。所以他们称这个是上帝的语言。可是 Francis Collins 他相信借着基因的研究证明了进化论，可是我自己觉得他讲的证据都还只是很薄弱 的一些数据而已。其中一个就是他发现不同的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排序有惊人的相似，这个其实怎么可能证明演化论呢？难道不能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在不同的生物上面都放了很相似的机制，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想法，不是太困难 的想法吗？另外一个他非常强调的就是有一个叫古老重复子，这个中文有不同的翻译啊， Ancient Repetitive Elements。 我不是这个专家，所以我现在讲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内行。他意思就是说那是一个断头的，是一个有缺陷。他说反而在黑猩猩啊有些上面并没有这种缺陷，反而在小老鼠上面有这种缺陷。他觉得这一定是演化过程里面的问题。他说上帝怎么会跟我们开玩笑弄出一个有缺陷的基因在那里呢？可是这个说法本身有一个假设，对不对？假设了我们现在对基因的认识是完美的，谁知道也许再过20年，说不定只要再过5年，科学家就会发现那个断头的古老重复子有可能是有用处的，对不对？事实上他们现在对基因有许多的部分，我们今天对基因会有什么果效，产生眼睛啊什么这些的影响，在整个基因的那个内涵 information 里面，我们所使用到的是很少的部分，其他很多部分都当作是好像不太有用途，不知道那什么用途的，你知道吗？所以人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还有很大的空间发展这些事。所以我虽然提出他的这样看法，但是我对他的一些说法还是质疑，其中当然也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在救赎的道理上的质疑，那是更要紧的。我在讲义的第6页第7页最后给大家一些科学与信仰的一些东西哈，我应该差不多要结束了，我没有讲完的地方你可以自己看这个内容。 可是我要提到一件事，是我们基督徒要小心的。1915年，在美国出现一本著作叫《The Lady Hope Story》，有人相信是一个英国女布道家，她名字就叫 Lady Hope， 人家称她为 Lady Hope， 她叫 Elizabeth， 有人认为是她所写的。里面宣称在达尔文去世前几个月，她去访问他，而且达尔文清楚表现他的基督教信仰。他里面写了一些很精彩的故事，表达达尔文的信仰，甚至好像里面提到达尔文对于进化论的一些负面的说法。这个很广大的传扬在基督徒中间，我从初信主就听见人家讲这件事，只是我不知道它的来源而已。可是达尔文的儿女，他的女儿亲自出面否定这个说法，他不相信他的父亲曾经跟这个人接受过这个访问，他觉得那个是一个捏造的。很多反对创造论的当然都认为那是一个捏造的，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罗生门，我不晓得他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下一次你要引用这种说法，说达尔文晚年的时候归回到基督教的时候，你可能要顿一下，不要立刻太快引用，因为对于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如果拥有这个资讯，他会告诉你那是基督徒编造出来的东西。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而我并不觉得我们需要借用达尔文来说这一件事。达尔文就是晚年反对的进化论，也并不影响今天许多进化论的学者的争议，对不对？我们还是尽量留意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根基是在哪里，然后我们不要轻易的在科学还没有办法完全证明孰是孰非的情况底下，我们就轻易的拿我们的信仰去反对所谓的进化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反对什么东西，除非你能够很细腻的谈论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所以就像我回到我一起头告诉你的，我个人完全相信创造论，没有另外一种说法，可是我也不是因为有证据，我的意思说没有什么科学的证据，那是我的信仰。可是我并没有把握创造的过程跟神放在那里面的机制，我并没有把握。我大概比较不会存像 Collins 那么前卫的这个认为完全相信这个 macro evolution 那种宏观的进化论。如果你真的问我，我现在比较有可能觉得说那种介于中间的，上帝创造了许多的物种，许多的东西，但是允许它继续的进化成今天这么繁复的种类。可是连这个我也不敢绝对的说，因为科学正在进展。而里面至少 Collins 讲对了一句话，他说基督徒有必要为神辩护吗？需要捍卫神跟他的真道吗？神需要我们这样吗？其实这个是150年前英国的有名的牧师斯布人就讲过的话，他说我们不需要捍卫神的道，就像我们不需要捍卫狮子一样，你要保护狮子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狮子放出来，你不需要保护狮子。我也相信是这样。我在这里面还录了一些几个有的是科学家讲的话，像今天当今被认为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我不知道 Collins 哪里来的这些话，因为我以前读过 Hawking 的东西，他对信仰好像没有这么正面的说法，可是我想他应该引用的应该是正确的。可是我觉得他提到奥古斯丁的话跟我们今天的一个立论很相关，在第七页中间那里他说我们不应该随便的坚持某一个立场，免得在真理探究的历程中，当该立场被推翻时，我们也跟着扑倒，就像500年前的教会所做的一样，他们不相信地球不是中心的那个时代。后面他甚至对于创世纪里面的创造，他说他不清楚，他的立场跟我很接近，他说我并不贸然采取某个立场而去批驳其他可能更好的对立诠释。也许这是今天我想给大家传达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讯息。我跟你承认 我出信主的许多年，甚至传道了许多年，甚至也许你们也听我讲过有关进化论的时候，我并不完全持这样的观点。但是后来我多得到一些知识以后持的观点，在那个之前，我以为进化论唯一能够批评它的点只有关于 missing link 失落的环像这些东西。我想那是一些基督徒的生物学者给我们的错觉。可是其实，其实这也是很近代的事了。近几年，基因学的遗传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讯，所以在进化论那边，我特别讲基督徒的进化论学者，他们觉得得到更多的证据支持进化论的许多的学说。可是其实同时，创造论这边也继续的找到新的证据，所以现在仍然是在这种情况底下。那我们在信仰上我们相信神的创造，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基因的演化跟这个物理上的 Big Bang 这些说法，其实本来就再怎么发展都无法解释最原初的起头，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所持的信仰相信神的创造觉得瞎眼，觉得不好意思，觉得羞愧，好像我们太迷信了，不需要这样。因为今天世界上还没有人提出更好的学说，你相信我，你懂我意思？但是我们可以继续探讨到底宇宙的发展是不是 Big Bang， 可以继续的想生命的发展是不是基因的，这些我们可以继续探讨，这些这个都仍然是21世纪在两条不同的路线，也许有一天会归为一的非常热门的科学的方向。 OK， 我希望我今天讲的不会多给你一些困惑，如果讲的不太清楚，你可以再看看我的讲义。我把我的讲义传了一份给所有我的电脑里面有他 email 的人。我们的年轻人，如果你喜欢收到教会的祷告事项，或者有时候我发的一些资讯、一些资料，而你过去都没有收到，请你写上你的名字跟你的 email address 给我，我就会把你列入名单里面，好不好？好，哪一位辅导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莹莹吧，
莹莹姐。对不起，我多用了一点点时间。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下午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来学习许多的知识，学习怎么样来认识真理。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一直赐给我们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心，就是我们渴望更多的认识知识，认识真理，认识你，认识与人对谈。亲爱的耶稣，赐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